我们平安。几个礼拜以前，我给大家分享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那是经文。那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从加利利海的西边乘船到了东边的格拉森地区。主耶稣他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刻意的到了格拉森地区。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到那儿干什么？还记不记得？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那个人被很多很多的污鬼附着，他长期的处在魔鬼的捆绑里面，他被别人用铁链脚镣捆锁，住在哪里？住在坟墓里面，白天晚上喊叫用石头砍自己，伤害自己，他完全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境况里面，所以他的生命他的人生被魔鬼完全的控制，完全的辖制没有任何的自由，可以说过了一个地狱般的生活。那主耶稣怜悯被鬼附的人，将他从他身上的污鬼全部赶出，让他从捆绑当中得到彻底释放，让他获得人生的自由。因为主耶稣的到来因为他的到来打破了格拉森地区那些人的生活的环境打破了他们的生活形态。那格拉森那地方的人，他们处在罪恶的捆绑里面，但是他们对主耶稣的来到他们是怎么反应的？他们对主耶稣所行的大能以及对被鬼附之人生命的改变视而不见，心地顽梗，他们不愿意面对新的改变他们就没办法从捆绑中得到释放，所以他们只能够继续陷在罪的捆绑里面得不到自由。那段经文还告诉我们，被鬼附着人得了释放以后，回到顺从主耶稣的命令，回到他的家乡，回到格拉森地区去为神做见证，去见证神在他身上所行的大能。他是主耶稣派的第一个宣教士去为神做工为神做见证，用他改变的生命去影响他的家人，影响他的邻舍，影响那个地区的人。那我们知道主耶稣释放了那个被鬼附之人以后，又马上和门徒要乘船离开格拉森地区，要回到加利利海的西边。那他回去要做什么呢？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剩下的经文里面，也就是从21节到43节，这段经文会讲到两个特别令人感动的故事。严格来说，这一段经文是讲到一个大的故事，讲到雅鲁一个叫雅鲁的人，他是管会堂的，来恳求主耶稣来去医治他处在病危里的女儿。就在耶稣跟着雅鲁到他家的路上，一个插曲出现了。这个插曲讲的就是一个患血漏的女人的故事这个插曲是一个这个故事里的故事，是雅鲁那个大的故事里面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感人，因为时间的缘故以及这个两个故事的各自的重要性，我们没办法一次讲完，所以我们会分两次来讲。那今天的话，我们会注重在患血漏的那个女人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经文的话，在马可福音，我们从25节开始读到34节。马可福音第五章的25节到34节，还是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仔细看。25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我们将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开启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个渴慕的心来到您面前，愿意来领受您的话语，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说了听了都能够蒙您的悦纳。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刚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些故事的背景从哪开始，也就是从那个马可福音第二十一节开始。我们看一下二十一节怎么说的。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那耶稣跟门徒们乘船离开了格拉森，就回到了加利利海的西边。跟往常一样，主耶稣一到那个地方就有很多人主动的来到他面前来聚集，到他那里聚集就是将他围起来耶稣刚一下船，还没来得及离开海边，就被众人团团围住。第二十二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管会堂人是什么人？管会堂是帮助打理教会一些事务的人，包括敬拜、各种服侍人员的安排等等。可以说管会堂人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有头有面的人，是地位很高的人。他来到耶稣面前干什么？他来到面前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他地位很高，但是呢，他愿意在众人面前俯伏在了耶稣的面前。他到底要做什么？二十三节，再三恳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管会堂的雅鲁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恳求耶稣去医治他要快要去世的女儿，到他家里面去按手医治他。那在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二节那儿讲的，从那儿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那是雅鲁的独生的女儿，她的独生女马上就要快要死了。想想看，雅鲁在这个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一定是心里面极度的焦虑不安。面对雅鲁的再三的恳求，那主耶稣是如何回应的？二十四节上半句，耶稣就和他同去面对雅鲁的再三的恳求主耶稣也动了怜悯之心，动了慈心，跟雅鲁马上去，没有停顿马上要到雅鲁的家里面去去医治他的女儿。那众人是怎么反应的？眼看主耶稣要跟着别人走了，这还了得？众人马上一起来跟着耶稣，推着急着往前走。像二十四节下边就说的，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众人的话马上要跟着他走。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患血瘤的女人出现了，似乎是打断了雅鲁的故事。到底有没有打断？我想以后我有跟弟兄姊妹单独分享雅鲁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再具体再讲。那我们就要来到今天要讲的故事二十五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瘤。这里说一个女人患了血瘤病多少年了？十二年。看起来是一句非常简单的描述，但里面充满了人生的辛酸、痛苦跟绝望。不难理解，因为长期的出血，她的身体一定是非常的虚弱，长期疲惫，每天也不可能有什么体力做什么事情。想看我们自己有时候病几天以后，我们的体力，我们各方面会变得非常虚弱。想看在十二年的时间里一直处在那样的境况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的身体上的难受痛苦已经超过了我们 一般人的想象，但是让他更痛苦啊，更绝望的是他的心理、他的精神上的啊折磨。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啊，他的地位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根据犹太律法，患血瘤的人啊是不允许跟其他的人接触的，是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去参加什么活动的。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啊记载的有关血瘤病的律法，在利未记十五章，我们看一下25节那个地方，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瘤，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她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反摸这是物件的，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7天，然后才为洁净。这里记得很清楚，啊，不然患病的女人在一定时间以内被看为不洁净，啊，跟她接触的人也会变得不洁净，与她接触的人需要洗衣服、洗澡，也到了晚上才能够啊变得洁净，所以她对周围的人、她接触的人啊有很大的影响。那是啊，利未记十五章后面也告诉我们，血瘤洁净以后，啊，患病的人需要有祭司为他们献祭，以后才可能真的算为洁净，啊，之后他们才允许在公共的场合出现，啊，才允许参加其他的一些公共的活动。所以马可福音这里记载，这个女人在患血瘤期间不允许到任何的地方去，啊，假如她没有结婚的话，她也不允许跟别人结婚。假如已经结婚的话呢，她会被与丈夫分离，或甚至被休掉。她实际上是被社会完全的孤立起来，是一个被社会遗弃、遗忘、唾弃的人。啊，圣经里这个女人的话呢，不是几天，不是几个月，而是12年，12年的时间，她一直处在这个病的捆绑里面。啊，12年一直处在这样的境况里面。这个女人的话，就像我们马可福音前面讲到的经文，那个被鬼附的人一样，是一个过的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我们无法想象她如何来面对啊每天的生活。她不但身体遭受痛苦折磨，不但是心灵精神上受到摧残跟折磨，还有什么？我们看下一节经文，26节。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我想假如可以选择，大部分人的话呢都会选择什么，都会选择放弃财富，宁可有个好的身体，对不对？我想那个女人的话也会这样想，但是很不幸，她连样全没有，她连样全失去了。她尝试了所有能找到的医生，所有的办法来医治，但是结果呢，他受了许多的苦，病情一点没有好，反倒越来越重。那在路加福音8章43节那儿说，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换句话说是他的病是没办法医治的，他得的是不治之症。他的病给他精神上啊带来了什么结果，让他花费了他所有的财产，将所有的财产都用在了治病上，让他是变得啊一贫一失一息，或者是彻底的啊破产。所以我们看到患血瘤的女人在身体上遭受啊折磨痛苦，在社会上被孤立被遗弃，在精神上已经彻底破产。她的人生充满了心酸，充满了无助，完完全全的处在一个绝望的环境里面，他如何能够坚持下去？如何能够从疾病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如何才能够获得这个自由？那这让我联想到啊，几个礼拜以前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我那个姊妹啊，跟我们一起参加博爱学校夏令营的啊，那位姊妹的话，曾经长期的处在啊恐惧的捆绑里面。那我上次讲到，在好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没有办法面对在我们一般人看来是非常简单的生活，啊，他 大部分时间的话呢，是只能待在家里面，不能到人多的地方去，不可没办法跟人交流，没办法跟别人啊正常的生活，说是处在一个什么恐惧的捆绑里。他怎么办？他如何才能从那个恐惧的捆绑里出来？什么时候有希望？说刚开始的几年，他的父母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到处求医给他治病。所有的能找到的医生，有一次竟然是带他到遥远的北京去，啊，到他希望能够找到名医给他治病。结果什么？花了大量的金钱跟时间，结果他的病情没有任何的好转。那个姊妹的话也是独生女，啊，她的父母看到自己的独生女儿一天天长大，每天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到自己的家里面，同龄的孩子都在上学，每个人的前途都充满了希望，看看自己的女儿怎么办，出路在哪里？她的父母处在百般的无奈里面，处在彷徨里面，那位姊妹自己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无助，天天处在失望、绝望，处在恐惧的捆绑里面。他也盼望自己能够像别的孩子一样，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能够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盼望。但是对他来说，一切都是那么遥远。他的出路在哪里？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那个恐惧的捆绑？那圣经里这个患血漏病的女人，她的出路在哪里？她谁可以帮她把心里面的疾病，把身体的疾病拿走，让她能够从捆绑里面彻底的被释放出来？27节，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我们知道，耶稣在加百农一带已经医病赶鬼有一段时间。他一病的消息一定是传遍了那个地方，一般人早有耳闻，但是这个女人不一样。这个女人的话是被社会遗弃唾弃的人，她不可以在公共场合出现。我们不知道她如何知道了耶稣的事，但是神怜悯她，让她知道了，让她听到了耶稣的事，让她听到了他的教导。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也是先听到了耶稣的事儿，听到了福音以后，才被吸引到神的面前。盼望就是，也是我们得到福音以后，我们也理当将福音传给别人，这样别人的话也有机会能听到福音。正如罗马书第10章17节那说的，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说那个女儿听到耶稣的事以后有什么反应？有什么反应？圣经说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前面讲过，那个女儿是不可以到公共场合，特别是人多的地方，更何况在这个时候，她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更不能像管会堂的亚罗一样，可以什么堂堂正正的来到耶稣身边。她只能什么？只能偷偷的安静安安静静的混杂在人群当中，在人群里面他会碰到很多人，他会让很多人不洁净。假如要别人发现会怎么样？会被处置，会被什么处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顾不了了，他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已经尝过了人生的辛酸，已经什么尝过了被人唾弃瞧不起的滋味。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他看到了希望，耶稣就在前面，只有耶稣才能帮助他。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夹在众人中间呢？圣经说摸耶稣的衣裳，这里讲得很清楚，摸耶稣的衣裳，她是藏在人群当中，想偷偷的摸一下耶稣的衣服。那路加福音记载的稍微具体一点，路加福音8章44节，她来到耶稣背后摸耶稣摸他衣裳的穗子什么是穗子？穗子是犹太拉比佩戴在外袍边上的一个小小的细的带子。显然那个女人只想什么？摸耶稣外袍的边上的一点点。她为什么要摸外袍外面的一点点呢？那样的话被摸的人什么 不会感受到，是不是？但是在他看来，那已经够了，已经足够了。啊，他为什么要摸他的衣服呢？28节，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服，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意思说是心里想的也是，他自己心里想，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服，哪怕是一点点，我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我就可以得到痊愈。这是他信心的体现，所以他要定义要触摸耶稣，没有人可以阻拦他，庞大的人群没办法阻拦他，那些地位高贵的人没办法阻拦他，门徒们也没办法阻拦他，他铁定了心要挤到前面去。上面我们谈过，那个女人是什么？长期患病的，身体一定非常的虚弱，体力一定很差，她如何能够挤到耶稣的身边？她如何能够摸到耶稣？我们在看前面24节那说的，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到雅鲁家的路上，有许多人啊跟着耶稣一起走，不是仅仅跟着，而是围着、推着、挤着啊一起往前走。每个人什么都要想到耶稣的跟前，都想挤到前面去。那个面对庞大的人群，那个弱不禁风的女人，她如何才能够啊到前面去？再说上面提到过啊，她是不洁净的，不能够在公共场合出现，对不对？被别人发现了是了不得的啊，会被谩骂啊，被咒诅，被处罚。但是她真的是顾不了那么多了，她已经在痛苦绝望当中熬了12年，太久了，她已经到了绝望的边缘。在这个时候，她看到了这个位移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在前面，所以他看到这可能是极可能是最后的一线希望了，他一定是尽了他最大的力气，拼命的挤到了耶稣的背后，要摸他的衣服。他心里想，我只要摸到一点点，我的病就会好了。这是何等大的信心。那这个女人与我们马可福音前面讲到的啊格拉森那些人的话呢，形成了对比。主耶稣在格拉森的时候，将污鬼从那个人上赶出，显示了他是神的儿子。他的来到打破了格拉森人的生活平衡。但是那些人的话呢，是拒绝耶稣，拒绝耶稣，他们心地刚硬，拒绝了耶稣。他们哀求耶稣离开他们，离开他们的境界。但是在这里，这个女人是主动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从心里亲近他，渴望要触摸主耶稣。所以有许多人的话，在耶稣面前挤他、摸他，很多人是来看热闹的，有人是听了耶稣的事好奇来的。很多人身体在这个时候都什么？都在触摸，都在碰耶稣。问题是有多少人是发自内心的，是刻意的要来到耶稣面前，要摸他，希望能够有神迹发生的。很多人来到他面前挤他摸他，没有任何的特别的目的，所以他们没有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没有把自己交给主，没有将自己心灵的难处、心灵的挣扎、心灵的困惑、重担、忧虑透过触摸耶稣要交给主。他们没有用心去触摸耶稣。但是那位坏血流的女人不一样，她是有备而来，她来是触摸耶稣，她不仅仅是用手来触摸耶稣，她是用她的心来触摸耶稣。她心里面渴慕与神有关系，渴慕与神 有连接，她是用信心来仰望主，仰望主的怜悯，仰望主的释放跟医治。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提醒？在我们周围，我想我们很多人听说过耶稣，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愿意来到他面前来亲近他，来用心来触摸他？那每个礼拜天有很多人到教会聚会，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礼拜天会有很多人来到教会参加敬拜那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的？ 有多少人来到教会真的是从心里面渴望来触摸神，触摸耶稣。那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到教会，人来了可能也在参加各种各样的服事，参加敬拜，参加主日学，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在表面上我们是什么？我们在与神接触，在触摸神。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是从发自内心的，从心里面，从心里面充满了渴慕，渴慕来触摸神，来触摸神的话语。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愿意将自己的捆绑，将自己心里面的重担愿意交给主？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啊盼望他能够来释放我们？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来仰望他，从心里面渴慕他，从心里面渴慕主，来触摸他的话语。我说求神来啊，见他们的心思念，不是表面来了，不是来凑热闹啊，不是来做表面的事工。那圣经里这个女人是定义要触摸耶稣啊，触摸他的衣服，她有没有摸到？当然有啊，她摸到了耶稣的衣服外面的一点点。那触摸的结果是什么？29节，于是他血流的源头立刻干了，他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他成功了，他摸到了耶稣的衣服，他的信心仰望的结果是，圣经说是，于是他血流的源头立刻干了。什么是于是？就是马上立刻，一摸到耶稣的衣服，他的血流的病马上止住了，马上被医治了，完完全全止住了。圣经说他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他马上知道自己的病立刻好了，他的身体恢复了正常，他自己非常确定他已经被主完全医治。他摸到了主耶稣的衣服，只有一点点，可能以为不会有人知道，对不对？没有人会注意到。但是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反应的。第30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服？什么是顿时？顿时也是马上立刻，就是那个女儿一摸她的衣服，耶稣马上感受到有力量从自己身上出去。主耶稣身上带着巨大的能力， 那是一个带着怜悯的能力，带着一个医治的能力，那个能力传递到了那个患血流的女人身上。那主耶稣感受到有能力出去以后做了什么？圣经说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他知道那个摸他的人在他后面，所以他转过身来，将身子转过来要干什么？干什么？说谁摸我的衣服？难道主耶稣不知道谁在摸他衣服吗？当然不是。每当他这样问问题的时候，都是为了身边人的益处啊！他要借此来教导身边的人。在这个时候，耶稣在去雅鲁家的路上，庞大的人群在推着在挤着往前走。当然啊，当耶稣这样问问题的时候，这样问的时候，你说身边人会怎么想？怎么回应？31节，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都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门徒们的回答是合情合理，是不是？身边全是人，自然就会有人碰你啊，摸着你，怎么还说谁摸你呢？门徒们也在耶稣的身边，也在他的周围，在挤着他，在碰他，没准还在摸着他。但是那些触摸全部是无意的，是没有目的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耶稣的问题。但是主耶稣自己很清楚，周围那么多人在拥挤他，在碰他，在摸他，都是无心无意的，只有一个人在触摸他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信心的仰望，是一个信心的触摸。门徒那样回应的时候，那主耶稣没有直接回应他们，而做了什么？32节，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耶稣转过身来观看啊，他要想见摸他的人，他要 刻意的将摩太人要显露在众人的面前，尽管那个女儿自己啊，很可能是不愿意被暴露，因为她本不该出现在那个地方。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何一定要将那个女儿暴露在众人面前？他要让她难堪吗？要斥责她吗？我们一会儿会很清楚。当主耶稣向周围观看的时候，那个女儿怎么回应的？33节，那女儿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震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的事，什么事儿？她在瞬间感受到耶稣的巨大的能力，瞬间感受到被医治的事情，是那个事情。毫无疑问，那个女人充满了信心啊，完全相信主耶稣的医治的大能。但那个女人的话呢，并没有计划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啊，她是想悄悄的来，悄悄的摸到耶稣以后啊，被医治以后，悄悄的什么离开，是不是？因为她是挤在耶稣的后面啊，挤在耶稣后面，并只是摸到耶稣衣服的一点点。那么她瞬间被医治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圣经说就恐惧震惊。什么是恐惧震惊？还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第6章那个地方记载，当耶和华神向先知以赛亚显现的时候，以赛亚的反应是什么？在以赛亚书6章5节，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先知知道自己无悔，看到圣洁的神就在眼前，他说我有祸了，我要灭亡了，那是在神面前的一种震惊，一种恐惧。还有在启示录第1章记载的，等使徒老约翰在提摩岛看到谁向他显异象的时候所经历的，在启示录1章17节，约翰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那个时候使徒老约翰是处在震惧恐惧里面，因为神向他显现。那么在马可福音这里，这个女人她接触了耶稣那个瞬间被医治以后，她感到了恐惧，感到了震惊。她恐惧什么？到了那个时候，我相信她不是怕被别人发现而恐惧，她到底怕什么？圣经说她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震惊。她真正的怕的是她遇见了神，她遇见了弥赛亚，救主弥赛亚。他意识到眼前这位耶稣不仅仅是一位神医，他就是神。那种惧怕是发自内心的对神的一种敬畏啊，一种惧怕，正像先知以赛亚跟那个使徒老约翰的惧怕一样，神在他面前显现。那惧怕见证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圣经说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啊，跟那个以赛亚跟使徒约翰一样，他赶紧的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赶快了拜在他的面前，然后圣经说将实情全告诉他。那个女人将自己的全部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耶稣。同样的事情在路加福音也有记载，路加福音8章47节，那女人知道自己啊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啊，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这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了出来。啊，他战战兢兢的在耶稣面前把摸他的原因和怎样被医治都当着众人全部说了出来。在众人面前，他没有为讲述自己的情况或经历而感到丢人或难堪，他当着众人公开表白他的信心。他在众人面前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啊，对这样一个被遗弃、被社会唾弃、忘记的一个人，是何等的勇气！他心里面知道别人会嫌弃他，但是眼前这一位救主啊，耶稣，他不会的， 所以他愿意将心里一切的苦衷、一切的苦毒、一切的心酸，愿意讲给自己的主听，愿意大声的告诉别人。他不需要再在人面前低三下四的生活，他已经被主彻底释放，他要为主做见证。这恰恰是主耶稣啊，要将他暴露在众人面前的另外一个原因。得到了主的释放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我们不需要不安，也不需要有难为情的心态。主耶稣已经也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提醒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以后，我们理应大张旗鼓的为他做见证。他不希望我们做地下基督徒，他也不希望我们做安静的基督徒。所以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信主以后在别人面前啊，在陌生人面前，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敢大张旗鼓的告诉自己啊，告诉别人自己是基督徒啊？有多少时候我们刻意的要向他们传福音？想看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坐火车的时候，我们身边可能很多时候是陌生人，有几次我们刻意的在啊告诉他们我们的信仰啊，有几次我们是刻意的向他们传福音，为神做见证。那七月份啊，我们在博爱学校夏令营结束以后，我们按照计划啊，分成几个小组陆续离开太原。我们其中有几个人，我们需要啊再一次回到太原，在那儿啊等待换飞机跟火车。在旅馆大厅等人的时候啊，我有机会的话跟其中一位服务员女士交谈，因为一个礼拜以前我们住的是同一家旅馆，她很好奇问我们：“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趁机告诉她：“我说啊，我们是志愿者，是从国外来的，到这边来教英文。”我鼓足勇气啊，告诉她：“我们是基督教会的，我是信耶稣的。”问她以前有没有去过啊教会？她说她的姥姥啊是去教会的，她小时候的话呢跟姥姥去过几次。再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一个礼拜以前，等到我们住同一家旅馆的时候，我们团队的一位姊妹已经向他传过福音。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非常惭愧啊，非常的觉得啊惭愧，也非常感谢神，感谢那位姊妹为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第一次住店的时候就勇敢的向那位女士传讲福音。那么圣经里面这个女人在众人面前见证耶稣在她身上所成的事以后，主耶稣的回应是什么？主耶稣是如何回应她的？34节，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主耶稣看到那女人带着敬畏震惊的心伏伏在她脚前，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女儿，这是主耶稣唯一的一次用这样的称呼，是一个亲切的呼唤，是一个充满慈爱的安慰。主耶稣在这里特意的将那个女人叫出来，不是要戳她的丑，不是要故意的让她难堪，他是要让神迹完整化，他要用这个机会来教导身边的人啊，要告诉身边的人那个女儿的举动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有福。他提醒周围的人要效法那个女人，要愿意为神做见证。当然他也要让那个女人完完全全的确信，让她没有半点疑惑，她已经被主完完全全的接纳啊，已经得到了主的彻底的释放，让她感受到来自主的释放和自由。主耶稣似乎看到了一个流浪在外的一个孩子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面，像一个父亲一样称呼自己的孩子女儿。主耶稣已经把她当成自己家里的人，因为她也就是神的女儿。主耶稣在安慰提醒处在惊恐里的女人说：“是你的信心把你挽救了回来，是你的信心把你释放了。”不但如此，主耶稣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主耶稣在这里说的平平安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平安，他知道12年以来眼前这个女人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平安，所经历的只有痛苦、羞辱、心酸和被遗弃。在这里主耶稣告诉他：“在我里面你完完全全可以放心了， 在我里面，你完完全全有平安了，你已经是神家里的人，你尽管可以回家去跟你的家人分享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家人在等着你呢，回去吧，女儿。主耶稣要刻意的，要刻意的再次向他确定，你的病完全好了，你完全被洁净了，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你可以到任何的地方去，你可以参加任何的活动。主耶稣这样讲，不仅仅是讲给那个女人听，还什么？更重要的是讲给周围的人听。他告诉周围的人：“你们来到我面前干什么？只是来看热闹吗？有谁愿意用心来触摸我？谁愿意将你们心里的重担，将你们的捆绑交给我，让我来释放你们？”那么前面提到与我们一起参加夏令营的啊那位姊妹，那位姊妹长期处在恐惧的捆绑里面，被恐惧啊所挟制，没有任何的自由。那她的父母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求医啊，帮她治病，结果花了很多的金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啊，她心里面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折磨，一直没有任何的效果，她长期处在彷徨啊恐惧里面。但是感谢神，终于有一天别人将福音的好消息传给了他，他凭着信心仰望神，将自己心里的重担交给了主，把自己多年来的恐惧摆在了耶稣的面前，把自己的全人交给了主，交给了主耶稣。神的怜悯临到了他，他感受到了神的大爱，神的爱让他从恐惧里面被释放出来，他渐渐地感受到了来的神的释放跟自由。感谢神，他赐给我们这段话语。主耶稣经过的时候，患血瘤的妇人，患血瘤的女人，凭信心仰望主，愿意将自己交托出来，因为他太疲惫了，太无助了，太绝望了。他告诉自己，只要我能够摸到耶稣，我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我就可以被医治，我就可以从捆绑中被释放出来，就会得到平安跟安息。他的手摸到了耶稣，更重要的是他的心啊，他的心摸到了耶稣，他得到了神的怜悯啊，得到了神的爱，被彻底释放，获得人生的自由。也许你已经听耶稣听了很多次了，也许你还一直犹豫不定，一直不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出来。实际上耶稣啊已经来到了你的身边，只要你只是你还在犹豫，到底心里面要不要触摸他，要不要从心里面仰望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28说：“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在向每个人呼唤，在向你呼唤，向我呼唤。他说：“来吧，来到我这里，来触摸我，用心来摸我，我可以让你从捆绑里面得到释放，我可以让你得到安息。”我要问你，你今天有什么地方需要来触摸耶稣？你是身体的疾病，是破碎的婚姻家庭，是心灵的伤害，是彷徨的心，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诱惑，还是处在罪里的捆绑？主就在你的身边，你愿意伸出你的手，你愿意用你的心来触摸耶稣吗？你愿意让他来释放你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将这一段话语啊，是一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求你真是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是愿意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的心来触摸你，让我们的心来渴慕你，因为你就在我们的身边，你就从那儿经过，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交出来，将我们心里的重担，将我们心里面的各样各样的各种各样的捆绑交在你的面前，来 让你来释放，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自己在背负，我们自己在扛着，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意有这样愿意的心，像这个妇人一样，我们不愿意再背负了。我们看到只有你才能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息，让我们从捆绑里面得到释放。请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是的，凡劳苦担重担的，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息。我们用第四首诗歌我不为明天忧虑，我们来回应今天的讯息。好，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唱我不为明天忧虑。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你看天上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把重担都卸给主，我不必明天忧虑。天父知道我虽不好，但他却仍垂顾我，他医治我的创伤，他同情我的软弱。我知道我主掌管明天，我不为明天忧虑。
是天父们再一次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交在主的面前，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怀，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主。我们心里面忧伤的，我们心里面有患难的，心里面有悲哀的，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捆绑，我们也愿意交托出来，交在主的面前，求你来释放我们，求你让我们从捆绑里面出来。我们谢谢你，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